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解小先知书的一个简介或者是概论。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何西阿书因为我们时间毕竟有限做一个概论一个结论很多先知书小先知书其实基本的情景先知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就是我们最后一卷我们讲解马拉基书。我们讲解完马拉基书就会对这些小先知书我们一个纵览，然后我们会对先知概论先知书概论有一个总结最后我们从这个历代的盼望到耶稣基督的成全就结束我们这个课程。当我们讲到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书是一个上帝立约的一个指责立约的指责是什么呢？上帝亲自借着马拉基也就是上帝的使者来指责来责备以色列人虽然上帝拯救他们上帝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在宗教上有了规模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一定程度的安居乐业但是他们又重蹈覆辙又出现了很多离经叛道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只是也是读一节经文，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我在何时上爱你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而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所以在当我们讲到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讲到上帝忠诚的爱讲到上帝专一的爱讲到上帝的拣选之爱其实我们讲预定论讲拣选既要讲上帝的主权但是这个主权不是冷冰冰的主权这个主权是上帝爱的主权他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又因爱我们就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当圣经讲的拣选的时候强调两点：一，上帝是爱我们；第二个是上帝出于他自由的什么意志因为没有自由的意志，那就没有爱。那就当说上帝是出于自由的意志，那就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真正的爱不是因为对方满足他什么不是因为对方能够成全他什么，而是仅仅出于他自己的意志的自由，来完全的爱，来不变的爱，来不灭的爱所以这种爱是世界上最纯粹最单一最完美的爱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讲预定论不强调上帝的自由不强调上帝给予他的自由而拣选我们的那种大爱那种无限纯粹长阔高深的大爱，那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抓住预定论的精义没有抓住拣选的精义我们也不晓得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上帝之所以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圣灵之所以住在我们的心中，不讲条件的不计条件的唯一的是因着他意志的自由其实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不管是做朋友还是做夫妻，还是做工作的搭档都应当先来追查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是因着自己的自由而来彼此相爱。如果总是以某种条件某种功利自己的满足来作为条件那这种爱就有它的这个瑕疵性就有它的不完善性就受到了我们有限有罪的污染扭曲但是感谢上帝，他向我们所彰显的是这样一种完全自由的纯粹的真正的至高的一种爱。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一 章的首先一个挑战啊，其实这个中文翻译也不是很啊，应当翻译成我曾爱你们 ，I have loved you， 应当翻译成我一直在爱你们。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和上帝对以色列的爱这样大，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爱这样长阔高深啊！但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抱怨，以色列人的第一个怨天尤人，你不爱我们，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一点一毫都没有爱过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啊，最终都是落实在感受不到爱，没有得到爱的满足，所以我们就会怨天什么尤人啊，就会沮丧啊，就会不幸啊，就会生气啊，就会放弃啊，就会绝望啊，就会死亡啊，就会征战啊。其实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爱而来，所以保罗说这是最妙的道啊！不管说什么语言，不管一公一善的信息献上自己，没有爱啊，就没有益处啊！所以说信德望德，如果不落实在爱主爱的美德上，那我们的盼望是虚妄的，自私自利的盼望，我们的信是自欺欺人什么之信。所以我们的信心虽然是根基啊，盼望虽然是桥梁，但是最终一定要落实在爱主爱人的果子和美德上啊，好书结好果子。如果没有爱主爱人的这个美德，我们的盼望啊就是虚妄的啊，我们的信心就是虚假的。真实的信心，真实的盼望，必然会落实在爱主爱人具体的行动和果子上。所以马拉基书啊，作为啊先知书啊，作为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从此之后400年，上帝沉默，再也没有赐下先知，再也没有圣经的经卷出现。那么在这400年间，这个我们要回首的话，最亲近的、最临近的上帝的声音，就是借着马拉基啊，上帝的使者所传递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第一个声音，第一个问题就是爱的挑战。上帝爱我们，一直爱我们，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我们挑战神的爱，甚至我们和神讲说：“你什么时候爱过我？”啊，整个的就把上帝、把上帝的圣约、把上帝的律法、把上帝的救赎、把上帝的忍耐，一切全部否定了。如果我们否定了爱，我们就否定了一切。啊，所以为什么新约圣经说呢？讲了上帝就是爱，而住在上帝里边的，就是住在爱中。而住在爱中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新约圣经中这个重点啊，更是突出强调。好，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就啊这样啊介绍到啊马拉基书的背景。说马拉基马拉凯本身就是在希伯来文中是我的使者的意思啊。所以说马拉基这个名字本身是主的使者啊，他本身也确确实实啊，是先知啊，就是圣约的使者啊，圣约的特使。从1章8节啊，这讲到说省长啊，你献给你的省长。那以色列的王国时代是没有省长的，王国时代是有国王的。那省长就说明已经亡国了啊，已经有没有国王了，已经有别人来指定省长了啊。就像这个耶稣时期，这个犹太亡国了。啊，整个以色列整个这个地方亡国了，所以罗马人派了比拉多做这个总督啊，希律做王也不过是傀儡了。所以我们看到应当是被掳之后写的啊，其中有提到献祭和祭祀。那当然在被掳之地不可能有献祭，不可能有祭祀，那就说明写作的时间百姓已经从被掳之地归回。然后马拉基在这个书卷中斥责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些罪不像是刚刚回归的时候犯的，所以到伊斯拉尼西尼那个时代的情况相似。所以学者啊推测应当在主前46年到430年左右写成的。所以马拉基是与伊斯拉和尼西尼是同时的啊。伊斯拉强调的是建立 真正的城墙啊，我们现在很难明白，建立圣殿啊，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核心是什么呢？啊，很少人明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圣殿，关键是重新学习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神的律法，如果没有神的约柜，没有神的法版，那个至圣所就没有任何含义的。那至圣所就和外邦的人的一样的，就像以西结时代大家都在里面拜偶像的空空如也啊。所以说我们进入至圣所，甚至我们在新约时代耶稣啊，至圣所的幔子开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能进入至圣所。而至圣所里有什么？至圣所里别的都没有，只有约柜啊，约柜里面有法版啊，法版就是上帝的约法十章啊。然后这个圣座也不过是这个约柜的顶部的，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圣座，但是你没有约柜，哪有圣座啊？如果约柜里面没有约法十章，这还叫约柜吗？这根本不叫约柜的啊，也根本没有圣座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总是通过圣约赐下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哪怕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担任我们新约的什么中保啊，仍然离不开这个约的。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担任中保，流出宝血，也不过是与我们的新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先知书的时候，甚至我们学习律法书的时候啊，甚至将来我们有机会进一步的考察啊圣卷的时候啊，这个圣约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背景简介部分讲到，所罗巴伯啊建好圣殿是在主前516年，后院50年，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王允准祭司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啊，这是主前458年。那时候就重振律法和敬拜的礼仪。所以以斯拉，我们看到单一里定制啊，不吃外邦君王的膳食酒啊，分别为什么不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伊斯兰有上帝的约法的概念。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法，就没有先知；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法，就没有圣洁啊。今日教会中，我们不谈上帝的约法，就没有先知啊，只有假先知，没有圣洁啊，只有自以为是的什么来圣洁。所以伊斯兰当初就说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耶和华的律法来教训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伊斯兰的时候，我们最起码有四点：第一，定制。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没有崇高的圣洁的定制，那出什么出问题？出在哪儿？心不对，灵不对。心不对灵不对体现在哪个地方？没有定制。有问题不要紧，犯罪不要紧，有没有定制悔改，有没有定制寻求神，有没有定制降服在上帝面前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定制，那是真的是蒙大恩的什么标记。所以单一礼仪的分别为圣，从定制开始啊。伊斯拉的复兴，上帝真的伊斯拉给这个教会的复兴，从定制开始啊。今天我们学先知书，要真正把握先知的精神，把握先知书的古脉精髓，而不是一些字句了、数字了、事实了、文本啊，争来争去，最后不晓得先知书到底在讲什么，也没有被那个当初感动先知书的作者的那个先知的灵双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爱慕上帝，甘心乐意的按着神的话语去行。那么我们不管掌握多少数字，不管我们掌握多少事实，不管我们查考多少文本啊，也不过是得其皮毛，未得其精髓。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啊伊斯拉的心智，我们需要不是一般的研读圣经，我们需要考究 study research 啊。现在很多人第一是不读圣经，第二读圣经的时候读滑稽，我背过了背过了，明白吗？不明白啊。就像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读圣经啊，然后 腓力问他，你读的你明白吗？没有人给我讲解，我怎么明白啊？现在教会中没有好的教师啊，不好好的讲解圣经，然后让圣徒你读圣经读圣经，祷告就明白了，怎么明白啊？为什么上帝赐下教师赐下牧师？那为要造就教会呀、啊不是说教师和牧师本身就特别尊贵了，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教师牧师这个职分来给大家传讲上帝的圣言，同样发出先知的声音和信息啊，然后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我们的心灵，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啊。但是今天很多牧者很多传道人不好好的研究圣经啊，信徒也不好好的学习研究圣经啊，真的是考究然后是遵行，然后才能够教导才能够见证，没有崇高的定制，没有艰辛困苦的研究的功夫，也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和遵行，那我们都是好为人师啊，就像保罗讲的一样，不知道不明白律法讲什么，却想做律法师，那就是瞎子领着什么瞎子啊！求神怜悯我们啊！求神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狂妄啊，肤浅狂奔乱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就在这样十三年之后，王右云准九正尼西米啊回耶路撒冷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啊圣城，并担任省长，然后尼西米排除万难把城建好，又纠正了常犯的罪，包括与外族通婚啊，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年啊，不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啊，祭祀啊，忽略上帝的约法啊，这些罪在尼西米时期啊，当然也是在和尼西米同期的啊先知马拉基的时代啊，也是非常的啊盛行的。第二，我们看到主前433年，这个尼西米回到波斯京城疏散期间，尼西米离开了耶路撒冷，许多尼西米在的时候杜绝禁绝的罪又死灰复燃了。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身上很多的罪啊，也常常是死灰复燃，对付了，但是并没有挖掉毒根啊，仍然在我们心灵的花园中，那个毒根啊又生发了。所以我们心灵的花园是需要时时的来修剪啊，警醒警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后来尼西米向王告假回到耶路撒冷，见到这种情形的又整顿教会，总是不断的面临着重建整顿复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通过读经祷告互相劝诫，也是要重建重整复兴，没有人一步到位的，没有教会一步到位的，没有人一好百好的，没有教会一好百好永永远远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持续不断的与我们的罪征战，与社会的罪征战，与教会的罪征战啊！当然最大的仇敌还是我们自己，因为家庭的罪、教会的罪、社会的罪都是从我们身上发出来的，都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啊！所以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最大的仇敌的核心在于我们刚硬悖逆欲晚不悔改的心，一旦求主使我们重新定制，那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开端，然后我们就继续得蒙神的保守啊，求主继续祝福。所以说马拉基所指责的罪与尼西米所指责的罪很相似的啊，所以本书马拉基书很可能是尼西米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写的。重建好圣殿以后，百姓属灵的光景很好，但是圣殿重建50年后，犹太人仍在波斯的管辖之下，没有国家的独立领土的主权，先知所预言的那种荣耀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实现，上帝好像也没有带着荣耀威严回到重建后的圣殿，这些很容易使犹太人怀疑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这个时候他们的敬拜就流于形式了，因为怀疑上帝真的爱我们吗？先知的话语真的是来自上帝吗？我们敬拜上帝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献上十分之一，我们献上自己有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确信了，那我们还是保持一种宗教的形式，敬拜了，读经了，做工作了，啊，但是已经丧失了那个敬拜的实意，那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已经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当初马拉基和尼西米所针对的那种圣殿重建50年以后那种树林上冷漠不冷不热懈怠的光景，啊，对律法也开始疏忽了。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兴起马拉基来传讲信息，此后上帝向人缄默了400多年之久。那我个人深信啊，今天我们教会，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深刻的需要像先知马拉基所传讲的啊，这种重新认识上帝的爱啊，重新回到上帝的逾越法啊，重新在基督里更加明确的更有确信的来领受上帝的爱，以爱回应上帝的爱，并且落实在我们爱主爱人的日常生活和具体行动中去啊，这个信息啊永不过时，这个信息啊恰恰是我们个人教会乃至整个美国教会世界教会都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记的重点啊，尼西米是用一个辩论的方式讲述各个题目啊啊，我曾爱你们啊，然后以色列人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啊，上帝再回答啊，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非常非常的奇妙。上帝与人立约非常奇妙，至高的上帝怎么能够与我们这种卑微的人立约呢？使我们成为上帝的朋友，使我们成为上帝盟约的伙伴，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人，使我们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上帝真是抬举我们，上帝不光与我们立约，还要与我们对话，还要和我们说话。祷告就是我们要向上帝说话，也要聆听上帝在环境中，在意象中，在心灵中，在圣经中，通过各种器皿，上帝要向我们说话。说祷告不是单向的向上帝求什么，祷告乃是向上帝交通，向上帝回话，与上帝对话。啊，今天我们朋友之间、夫妻之间越来越屈服，越来越忙于各种施工，越来越忙于虚拟的空间。啊，我们没有沟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会和上帝沟通。那我们人和人之间也不会沟通。如果我们不会说上帝啊，我爱你，那我们怎么对人说我爱你？如果我们没有领受上帝的爱，那我们怎么能够发自内心的福杯满意啊，自然而然的由这个爱流露出来，通过我们的语言，通过我们的行动。所以这个辩论的方式啊，其实不是挑战式的辩论啊，其实是一种爱心的、关系的、学习的、疏导的、交流的、甜蜜的、消除误会的、更深的认识上帝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爱之约，是一种关系之约、对话之约、密契之约啊。所以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啊，不是一个文本，不是一个字句，不是一个对象的啊，对象不是对象，信仰的对象不是对象，不是一个客体，它是一个灵，上帝是个灵，我们也是个灵。中国人说谈对象，把朋友、把夫妻当作对象，其实不是对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你可以观察、可以论断啊，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喜欢这个，可以不喜欢那个，不是你挑挑拣拣、随意裁剪、随意塑造的一个物体、一个对象、一个客体的，不是的。对方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人，灵，有血有肉有灵，甚至有上帝、有圣灵。所以我们太容易把人不当作人，当作一种对象，当作一种客体，当作一种工具来操纵、来使用、来改变、来添加，来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塑造别人，也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塑造所谓的上帝的形象。什么叫活得自由？什么叫活得有尊严？什么叫活得幸福？我们各有各的理念，个人求告自己的神 啊，这个方面我们啊求主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色重点还讲到上帝的爱啊，讲到百姓藐视上帝啊，不仅没有献上圣洁之物，献上污秽之物，而且这个第二章十四节说，以色列人用诡诈对待妻子，哇，这真是得罪上帝的啊！当然，我们也会细讲，我们用诡诈来对待上帝，我们就会用诡诈来对待朋友，特别是对待啊夫妻之间对待妻子啊，因为圣经上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讲到啊，夫妻是一同蒙受上帝之恩的。啊，不管我们信主还是不信主，都是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拜天地，二拜什么高堂，然后夫妻什么相拜的，这些都是一个位格的关系的，都是在上帝面前立约的，都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啊，不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不是一般的神明，不是一般的天地，而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啊立约的。所以我们用言语反说上帝，偏离上帝的典章，夺取上帝的公物，顶撞上帝，而我们和上帝都是这样的关系，那和我们人的关系就更差了。我们不会爱上帝，我们藐视上帝，把这些污言秽语然后献给朋友，献给爱人互相用诡诈对待，互相用言语烦扰脱离家无家规，国无国法，无法无天放纵私欲夺取别人当得的尊重，当得的物互相顶撞。因为我们对上帝就是这样，你肯定对人更凶恶，更诡诈，更丑陋所以说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来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会有这样的丑陋不光是伯阳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罪人都有这种丑陋的什么性情。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最丑陋的，那用圣经的话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我们在主里看自己，合乎中道。但是问题是，百姓做了许多不正当、不蒙上帝悦纳的事情，他们却觉察不到，他们认识不到，他们还自我感觉什么良好，觉得自己还在奉献了，还在爱上帝夫妻关系也不错觉得这个自己在替天行道，侍奉上帝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的，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我们的服事大有果效，帮助了很多人。但是耶稣也不管我们这一套，耶稣说，你这个坏蛋，你这个作恶的人，你这个不法之徒，你这个人本身有问题，不要讲主的名，不要讲传道，不要讲赶鬼，不要讲行异能那些和你没有直接关系，不要说是假的，就是真的也是你窃夺天工的，就是真的也是窃夺天工的就是归荣耀给自己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侍奉上帝。所以上帝赐给我们事，赐给我们苦难，赐给我们事工，都是为了炼净我们的人。如果我们的人没有悔改，没有得到炼净，人的心没有摆正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摆正，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彼此相交，不管是你立功立德立业，宗教上何等敬虔，道德上何等辉煌，政治上何等的，经济上何等的丰功伟业，升官发财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的、贫穷的、瞎眼的、一无所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求神真的是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那种可怜的本相求主能够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使我们真正领受先知的精神真正感受到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个分别为圣的功夫，这样的灵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破碎，使我们顺服，使我们喜乐，使我们满足使我们心中未有源头活水来，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为什么我们的关系枯干了？为什么我们的施工枯干了？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枯干了？心中没有活水，心中甚至没有圣灵，或者说心中有圣灵，心中有活水，但是不和， 不喝那乐生命之泉的活水，啊，守着水，守着长江，守着黄河，硬硬的渴死。啊，所以圣家讲，我的民死亡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啊，而是因为没有把神的话真正吃进去消化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马拉基书中所警戒的是，就是上帝的百姓在与上帝立约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关系有问题了，啊，不是圣经有问题，也不是基督教有问题，也不是这教会大教会这家庭，啊，甚至也不是你，也不是我，关系，涉及到我们个人，也涉及到双方，啊，涉及到我们和上帝啊一个 relational 位 personal 位格性的关系性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说到上帝对雅各家立约的爱，但是你看到在马拉基书中说，祭司废弃了上帝与利未的约，百姓废弃了上帝与列祖的约，连夫妻之间的约当然也废弃了，他们因此不能祝福，而且还不悔改，反倒觉得上帝不爱他们，侍奉上帝是徒然的，所以他们献上这些污秽之物，有瑕疵的东西，反正就推给上帝当个奉献，而且这样做还以为太繁琐了，而也不再献当纳的十分之一。当上帝的名在外邦中被称为大的时候，但是上帝的子民却受到上帝的击打，上帝的子民却不悔悟。所以你看他先知啊，为什么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啊？啊，我的民却不认识我啊！不管是以赛亚，不管是耶利米、以西结、撒加利亚啊，这些先知的灵不是为外邦人感叹的，先知的信息不是给外邦人的，耶稣基督的信息首先不是给撒巴利亚的，不是给外邦人的。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一生的人应当悔改，神的子民应当悔改，真正信上帝加入教会的人还是应当不断的悔改。这就是先知的信息啊，这就是先知的精神啊。先知不是让不信主的人悔改啊，先知不先是让别人悔改啊，先知要神的子民要悔改啊。信主时间长的啊，长老啊，牧师啊，越是蒙受神的恩典越多的，越是应当首先从我们自己啊认罪悔改做起。所以弟兄姊妹，面对以色列人这种不冷不热，甚至是离经叛道，甚至是冤情尤人，那怎么办呢？上帝从神，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一定会按照公义来实行审判。所以百姓要重新遵守上帝的约。然后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啊第四节，甚至特别强调，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所以在以赛亚书上也讲到，人当以顺服和法度为标准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传道过程中、服侍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我认为、我想、我觉得、我想透了这个事情，我想开了，我已经立定主意了，我已经有计划了，我已经写下某个东西了。上帝的话语何在？上帝的标准何在？难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上帝的标准？有没有上帝的灵？我们是否真正是归在上帝名下去？对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耶稣设立圣餐？要纪念耶稣。纪念耶稣干什么？纪念耶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的。所以我们每次参加教会，每次读圣经，甚至每次参加圣餐，都是要重新定制，消得我们自己是罪人，消得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拯救，重新定制。不管过去如何，不管过去我定制如何，不管我写些什么，不管我经历什么，不管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条件，有什么伤害，我都要重新在基督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每一天啊，都是新的。 啊，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没有这样的心智，没有这样的更新，那我们就是一潭死水，一潭绝望的死水，只能够越来越烂，只能够越来越臭，只能够滋生各样的蚊虫，而不是真正的活水。啊，这个活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源源不断的。所以越是遭遇艰难辛苦啊，越是遭遇我们自己的刚硬悖逆，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们需要求先知的灵感动，先知的灵感动我们啊，使我们真正的啊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领受生命之约、关系之约、圣爱之约，那种新约之心、新约之美。好，马拉基书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还需要再讲一堂啊，谢谢。